弟兄姐妹平安。开始之前请弟兄姐妹为两件事情祷告。一个是为教会的建堂来祷告。那教会现在要找到一个承包商来从事这个建筑工程。我们到底选什么样的一个承包商？那请弟兄姐妹把这个事情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。那第二件事情带到的，请弟兄姐妹一直请弟兄姐妹在心目当中，在你的思想当中来思想我们中间那些身量比较成熟的弟兄们，那被神兴起来，那成为教会的长老，那为这两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。那没有祷告我们什么也做不成，那没有祷告我们做的事工也不能造就人，也不能得神的喜悦。那还有一个广告星期天的晚上在教会办公室有一个查经班，如果星期五你不方便参加任何查经班的话，那星期天的晚上在教会有一个查经班是8点钟开始。那如果你愿意那星期天晚上参加查经班，请你去那个教会办公室。好，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，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大家如果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就是在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造我们的主，你是救我们的主，你是养育我们的主，你是天天与我们同行的主。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气息，我们的存留全在乎你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领受的。过去我们眼睛关闭的时候，我们不认识你，我们也不认识自己，我们不知道你的计划，更不知道我们的未来。如今活在你的里头，你的光照亮了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你，也让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自己，也让我们越来越多的明白你的心意，也让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的未来，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掌之中。你爱我们，你的十字架向我们显明，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愿意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主啊，如今你们把我放在你的教会当中，让我们在这里成长，让我们在这里寻求，让我们在这里来敬拜，让我们在这里来侍奉。主，我们感谢你的厚恩，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，晓得你的爱，活出你的爱。主啊，我们把我们中间有劳苦担重担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带到你的面前。你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你是天天担负我们重担的主。主，你是让我们心灵得安息的主，你让我们生命得安息的主。愿我们此刻的心被你完全的洁净，让我们心分别为圣，归你为圣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今天我们刚才读这个以弗所书，保罗是在监狱里头。那在监牢里头的人，不是一个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会怎样，他会沮丧，他甚至会绝望。 那肯定会怨恨，那对未来根本没有把握，有的时候心中怀疑，心中痛苦，心中甚至后悔，那这是在监牢里头最常有的这么一种心理状态。那更重要是恐惧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会判刑，会流放，甚至会死亡。那想的最多的可能自己的家人，自己的亏欠，那自己做过的蠢事，甚至说想到什么时候自己能得释放。在监牢里的人绝对是一个身体不得自由的人，也是一个心灵不得自由的人，因为心里有太多的重担，太多的压力和挂虑。但是圣经当中的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的身体不得自由，可他的心灵里头是绝对自由的。他在监牢里头，他不是恐惧，他不是胆战，他不是怀疑，他不是怨恨。在监牢里头他讲的第一句话是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。他没有想到自己，当一个人总是想到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是在自己的捆绑之下。一个人被自己捆绑的人绝对是不自由的人。今天你别看在美国这个社会里头，有多少人是活在这种心灵被捆绑的状态，整天是想到自己的益处，自己的未来，那自己的得失，自己的恩怨，这种心中不会有自由的，即使在美国这种自由的社会里头。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说，我在监牢里头，我是被囚的劝你们，他为主被囚的劝弟兄姐妹，他想到是教会，说弟兄姐妹，你要得自由得释放，你活在自己的里头，你永远不会自由和释放的。你想到主的教会，你想到你周围的人，你的心胸会越来越开阔，你的里头会越来越自由。那保罗劝弟兄姐妹，上次我跟弟兄姐妹讲的这个劝是一个情感色彩极为浓厚的一个字，我说哀求，我苦苦的求你们一件事情，求你们做什么。下面保罗是说，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要以蒙召的恩相称。保罗求大家什么一件事情呢？说你是一个蒙召的人，蒙召的人与蒙召的行为要相称的。那什么是蒙召的人？蒙召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点你名了，上帝选你了，上帝在叫你，上帝在喊你，像撒母耳一样，他在黑暗当中在睡觉的时候，人人在睡觉，人人在沉睡，人人在梦中，上帝的话临到撒母耳，说撒母耳，撒母耳，那这叫呼召。上帝点你的名，上帝说，哎，你醒一醒吧，你醒过来，所以撒母耳就醒过来，这叫呼召。全世界有60亿人口，有70亿人，上帝在呼召你，哎，彼得，彼得，醒过来啊，你醒过来了。所以呼召是天上来的一个声音，永恒当中有一个声音领导了你，你不是活在一个平面的时间里头，你不是活在一个时空的时间里头，有个永恒的声音领导了你，从神的耳声领导了你，哎，醒来，醒来，哎，彼得、约翰，醒过来，这叫蒙召。神召了你，神呼召了你，告诉你成为他的儿女，你跟永恒有份，你不是活在一个平面的世界里头。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摩西，摩西在旷野放羊放40年，人们习惯了自己的工作，习惯了自己的职业，他已经习惯跟羊在一起相处，习惯了那个黄土，习惯了那个风沙。看上帝的呼召领导他，在旷野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有一个焚烧的荆棘，火焰当中，你看到荆棘在火当中燃烧起来。上帝的呼召领导他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摩西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那这天上来的声音，上帝来的声音，永恒里面来的声音，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摩西听到了上帝的声音，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那这叫呼召。说撒母耳跟摩西这个呼召是特殊的呼召，但上帝今天呼召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你为什么成为耶稣？因为你聪明，你选择了耶稣吗？而在永恒当中，上帝早就认识你，他拣选了你，他呼召了你，在很多年之前，甚至几年之前，你的心灵深处有个东西开始搏动了，那是上帝的呼召临到了你，你突然发现有一个声音 有感动，好像从永恒当中领到了你，我跟从耶稣。那你是一个呼召的人，你格是别人不一样的人。全世界许多人都活在一个平面的世界里头，活在这个世界里头，生在这个世界，然后死在这个世界。那这就是世人的生活。但是耶稣呼召了你，上帝呼召了你，说你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属于永恒。你来到这个世界有个使命的，几十年有个使命在你的身上。这呼召领到了你，他呼召你干什么？有个计划。那今天我们下面会分享。那所以上帝呼召领导了我们，叫我们做什么呢？叫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让你活出上帝的生命，让你活出上帝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神这个儿告诉我们说，凡是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乐，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。上帝呼召你了，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怎么样？到此为止了吗？信仰不是一种外在的动作，信仰涉及到许多外在的动作。星期天你来做礼拜，这是个动作。你要祷告，刚才有些人祷告，这是个外在的动作。你读圣经，这是个外在的动作。你要服侍，然后今天早上很多弟兄姐妹在服侍，帮助停车，帮助音响，那这是外在的动作。但是信仰不仅仅是外在的这些东西，信仰是你心灵的更新，心灵的一种品质。因为那永恒的东西跟你发生了连结以后，你的心灵被更新了。信仰更关注的是你内在的东西，是什么样的东西呢？保罗在这儿讲了，谦虚、温柔、忍耐、宽容、慈守，这五大美德都是你内在的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是有上帝呼召的人，生命当中拥有这样的美德：谦虚、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、宽容、慈守。如果你有这五大美德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家庭是合一的，你的教会也是合一的。爱是什么？爱很空洞，特别是年轻人在没有谈恋爱之前，那个爱非常抽象，非常朦胧，非常空洞，没有一样是具体的。结婚以后就慢慢知道爱是什么。圣经上告诉你很清楚，爱是什么？爱是谦卑，是温柔，是忍耐，是宽容和慈守。你的家中有没有这五点？有没有？你的心灵里头有没有这个？你的心灵里头没有这个内在的品质，你的家中不会有这些东西，你的家中不会有平安，家中不会有爱。你家中没有爱，教会中也不会有爱。你心中没有这样的美德，你教会中也没有合一。合一就是爱，爱的一种反应。你没有爱，哪有合一？那爱在哪儿来？从心灵深处涌出来。上帝的呼召领导我们，圣灵在我们的工作，让我们生命发生流转。我们的里头开始有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、宽容、持守。那这五点的对立面是什么？是骄傲、刚硬、暴躁、指责和率性。你的家中如果有那五点的话，有骄傲、有刚硬、有暴躁、指责和率性，你的家就是战场，你的家绝对不会有爱，你的家不会有平安。教会也是如此，你的家中有教会中有骄傲、有刚硬、有暴躁、有指责、有率性，这是一种内在生命的一种非常低劣的品质。这种东西败坏教会，败坏你的家人。所以保罗劝弟兄姐妹说，我在监牢里头，我劝你们，你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要用蒙召的恩相称。一个80岁的老人穿一个18岁的孩子的衣服，那叫不相称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懂一点色彩学的话，你上面是个大红袍，下面是个大绿裤，那叫不相称，是不是？你是天上呼召有领导你的人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品质，那叫不相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应该有个相称的生活。那这是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的、传讲过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往下讲。那保罗再继续教导我们，上帝的儿女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不但是顾到外面的这种行为，更是内在一种品质、生命的改变。那上帝的孩子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徒的生活？那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，你的个人的生活 刚才讲的有很多，但是基督徒的生活不要忘记了，我们是一个群体的生活，这一点对现代人很难。现在是个人主义当道的一种社会，每个人就像一个孤独的那个原子一样，我不需要别人。但在耶稣基督里头不是这样的，耶稣基督里头不但要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跟弟兄姐妹怎么相处，怎么彼此相爱，这很重要。那这叫圣经叫合一。那合一是什么？合一的基础是什么？你看看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，国家国家之间打来打去，公司公司之间争来争去，家庭家庭之间彼此争斗，同事之间、邻居之间、同事之间，常常没有合一。有人说合一的基础是什么？我们共同的利益把我们扭在一起。我们常常听过这样的话，是不是？共同的利益，弟兄姐妹，如果共同的利益把两个人连在一起的话，利益改变了，合一就没有了。所以为什么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，没有永恒的友谊呢？中国跟越南搞一段时间我们不搞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跟俄国搞一段时间我们不搞了，那叫利益为基础的联盟。圣经讲的不是这个，圣经讲合一是什么？合一的根基在这儿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头有七个一，这七个一就是教会圣徒生活在一起的根基，是教会合一的根基。大家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从七从左边开始，右边来，一体，来，一体，一灵，一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教会合一的根基，这是根。圣经引导我们一步步的深入下去。比方说两个人吵架啊，两个人吵架，你去帮他解决问题。我们在这儿好多人都熟悉这个街道主任这个工作，对不对？你会发现夫妇两个吵架了，街道主任帮你去解决啊，不要再吵了，息事宁人，不要再吵下去了。好，那这是最表层的一个东西，是不是？街道主任不会告诉你你生命有什么改变，他不会告诉你的，只是帮你解决问题了。好多人家庭发生冲突的时候，牧师帮助你去解决一下，把你问题解决了，风暴过去了，那这是最表层的事情。但圣经告诉你更深一层，你发生有冲突，家庭有暴力，家庭有争吵，教会有争吵，但是表面现象，下面更深一下是什么呢？生命品质的问题，生命品质不佳，所以有争吵；生命品质上有问题，所以家里有骄傲，有纷争，有狂暴，有指责，有率性，这是品质问题，让你家庭产生问题，教会产生纷争，那更深一层。但圣经不止于此，圣经让你更深一层看到什么问题？刚才我们讲的那些温柔谦卑，那是比较深的一层。那更深一层，那些东西从哪儿出来的？他让你看到合一的根在哪儿。合一的根是一体、一灵、一望、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神，七个一。圣经讲了七的时候，七是代表完全数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完全的合一的根基是在哪儿？在神的身上。一体一灵一望是圣灵的工作，一主一信一喜是基督，然后一神是天父，所以三位一体是教会合一的根基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就讲这样的一个合一的根基，不但对我们教会，对我们家庭生活都可以使用的。我先问问大家，基督有几个身体？有几个？有几个身体？哦，一个身体，感谢主哈。基督只有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是个比喻，这个比喻成教会，全世界只有一个教会，没有第二个教会。大家可能有点糊涂了哈。在上帝的眼中，教会只有一个，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，但是教会是一，是合一。因为身体不能有第二个身体，基督只有一个身体。你到俄国去，你到德国去，你到拉丁美洲去，有各种各样的教会，全世界基督徒几十亿人同属一个教会，基督的教会，这叫一个身体。还以身体来比喻教会。那么圣经上看怎么说的？圣经上说，这儿一个经文说，我们不就是犹太人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们不就是犹太人，是希利人，是未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收洗成了一个身体，言语一位圣灵。 我们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你是德国人，你是法国人，你是马来西亚人，你是上海人，你是新疆人，各个地方口味不一样，脾气不一样，性格不一样，长相不一样，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。我们每个人都受过圣灵的洗，意思就是说圣灵不在你的里头工作，你不属于基督，你不属于这个全宇宙的这个大的身体，你不属于的。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进入一个身体。然后还有一段经文在这儿说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为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，因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业了。犹太人、希利尼人、美国人、法国人、为主的、大老板、做仆人的、男人、女人，在基督里都成为义了，成为一个身体。弟兄弟们，你从上帝的眼中看，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只有在教会里头，全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作为一个身体。往回去，往回，我来问大家，下回去，身体只有一个。我们来想象一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个人，你今年40岁，你的生日是10月1号，10月2号比较好哈，不要10月1号。那10月2号你生日，那在某项怀胎里头是个月，那在40年前再加上10个月之前，就40年龄10个月之前，你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你今年40岁对不对？那母亲的怀胎是10个月，那40年加10个月之前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在母亲的腹中，对不对？那生命的开始从什么地方开始？那就是那儿呢，就是那个细胞，那个细胞就在里头，对不对？就这么小的细胞，那里面有没有手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腿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眼睛？有没有心脏？有没有？看不见。但是慢慢成长的时候，慢慢十个月、两个月、两三个月、四个月，到了十个月之后出来了，你发现你这儿了啊。啊，这是森普森的，这是我们用他森普森的照片的，是吧？那你看头发来了，头来了，嘴巴来了，肚子来了，腿来了，所有的肢体都出现了。但弟兄姐妹，你往回看，往回看，我们这种人有生命，有手，有腿，有眼睛。我在50多年前，我在哪儿？在妈妈的腹中，就是那个小的细胞。所以手、眼睛都是从那个生命的缘起开始的，都是从那个细胞开始的。我请弟兄姐妹想到这个问题，来思想一个问题：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的？我们都是从一个生命开始的，那就重生的时候，圣灵把这个生命放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这些生命慢慢成长，慢慢成长。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互相为肢体，这是一个比喻，比喻告诉弟兄姐妹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我们同属于一个身体，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是宝贵的，极为宝贵。你想想你的眼睛多宝贵，它能分辨色彩，分辨远近，甚至分辨好坏，是不是？没有眼睛我们不知道道路。你的手指，你的手多么奇妙，能打字，能打人，能扎窗子，能开车，是不是？能搞试验。每一个肢体都是宝贵的，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极为宝贵的。现在弟兄姐妹，在教会中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，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在身体里头每一个肢体都是宝贵的。很多年前我们说人的盲肠一点用也没有，把它割掉拉倒。盲肠是有用的，只是我们意识不到它用处在哪儿，是不是？就像你身上胆被割掉了，成为无胆英雄，那胆是有用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身上每一个部位都是重要的，在教会里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，弟兄姐妹。而且弟兄姐妹，你们明白一个道理啊，在教会一段时间以后，你慢慢就明白这个道理，每一个人都是宝贵。特别当你，我们中间大多数人是结过婚，都有婚姻家庭的人，你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你越来意识到一个问题，爱有很多层次，爱有很多境界，其中爱有很高的一个境界， 就越来越意识到以配偶的那种独特性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慢慢有意识到这个生命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展现出来。你知道啊，生命讲得很抽象，但是在每个人身上有特殊的方式把这个生命展现出来。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人叫应大姐，你们都认识她。你看到她的时候，她很谦和，走路慢慢的，满脸都是笑容，对待你永远是一个聆听的耳朵来聆听你。你欣赏她是什么？上帝造人那个生命透过这个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了，那个特殊性是不能取代的，绝对不能取代的。在你的家庭当中，在你的配偶当中，你越来越欣赏他身上那个特殊的东西，非常特殊，别人不可取代。但是弟兄姐妹你也知道吗？这是两个方面的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的生命在他身上特殊的表现出来，同时我们人是罪人，身上的罪性也特殊的表现出来。我讲这个时候，我请弟兄姐妹你都思想想看，每个生命都不可替代的。如果这个人突然消失了，突然死了，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，他那个独特的展现生命的特殊方式就消失了。有的时候我想到这个，我心中就很恐惧，很紧张，看到周围许多的这个特殊的生命，每个人都有特殊的方式把那个生命给活出来。你的笑容，你的谈吐，你走路的姿势，都用特殊的方式把这个生命来展现出来。所以每个肢体都很特殊，弟兄姐妹，在教会中每个生命都是很特殊，没有一个生命是多余的。当我们学会欣赏弟兄姐妹那个特殊的特点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觉得他是多余的。他跟你是不一样，肝跟胆怎么会一样呢？手跟脚怎么会一样呢？当然不一样，但是在身上是不可取代的。所以我们讲到身体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我们明白，教会中所有的弟兄姐妹你都是宝贵的，没有一个是多余的。你要学会欣赏对方的那个独特性、特殊性，因为上帝许可他用特殊的方式把生命给展现出来。对方需要对付他生命中的罪性，但是他一个特殊的一个个体把上帝的生命展现出来。我知道一个人长到这个境界是不容易的，我们都觉得周围很多人是多余的。有的时候我的罪性爆发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有某某一些人，我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多余的。有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，一个人突然嘎的硬，对不对？你现在气死了，是不是？这种人都混啊，不好骂他，是不是？多余的。有的时候我就这样想，但在上帝不是这么看，在你看来不重要，在上帝看来非常重要，弟兄姐妹。对你看是多余的，对上帝来看是必要的。所以我们要有上帝的眼光，我们就会欣赏我们周围弟兄姐妹那个特殊的方式，他的独特性我们尊重他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只是真理的一个方面，活在身体里头更强调的是什么？好多弟兄姐妹在教会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学会了不少教会的俗语，其中一个俗语是什么？只要有神和我就够了。这句话对不对，弟兄姐妹？对不对？只要有我和神就够了，只要有神和我就够了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这句话只对了一半。我们跟神的关系永远是跟神的关系，他和我，我和神的关系，但是不够的。如果一个人你跟神的关系仅仅你和神的关系，你的信仰只有一半。圣经上从来没有讲过只是你跟神的关系就够了，你活在一个身体的里头。所以保罗书信里面全是讲你们怎么活在一起，怎么过个共同体的生活，怎么活在教会里头，怎么活在身体里头。你周围的人不是多余的，我们都是一个身体，在身体里头活着。你手不要脚可以吗？肝不要肺可以吗？不可以的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来到教会以后，我们的观念被主更新了，我们不是一个得力的个体，独立的个体，我们和弟兄姐妹活在一个身体里头。为什么要彼此相爱？没有肝没有肺你不能活的，没有眼睛我们不能活的，没有腿没有心脏不能活的，所以我们活在一个身体里头。所以肢体之间彼此的合作，这样身体才能发挥它的功用，才能发挥它的功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第二个真理要知道，我们活在这个身体里头，我们不能没有身体， 所以要会讲得很清楚，在这儿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，肢体是多，身体就是一个。有的肢体比较弱，你需要保护它，像你的心脏，心脏你不能拿来见风的，对不对？心脏你不能拿出来见雨的，对不对？它比较弱，怎么办？你的皮肤、你的肉、你的骨头把它包在一起，因为它软弱嘛。教会中也有这样的人，我们需要包裹他，需要包裹他，需要怜悯他，需要爱他，照顾他，这是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中以后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整体，全世界没有这个东西，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世界里找不到真正的合一，找不到真正的和平，找不到真正的爱，找不到的。正在耶稣基督里头，我们有天召的人，有从永恒当中呼召的人，我们一直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对方是独特的，不可代替的，举世无双的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这个人。65个人，全世界65亿人，没有一个人代替 Peter 的，全世界只有一个 Peter。 但同时这个 Peter 活在这个身体的里头，我们彼此需要，彼此相爱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这样的道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属于一个身体，在教会里我们属于一个身体，我们绑在一起，不要忘记这件事情。所以圣经反复的教导我们，我们属于基督的身体，各自的肢体。再下去，当我们合一的时候，我们在世界上才有见证。今天这个世界我刚才说了越来越多元，你跟你儿女谈谈话就知道了，他在大学受的教育以后回来以后，他的脑子里的想法跟你完全不一样，他的世界观慢慢会改变，他的价值观会改变，他甚至认为根本就没有一个普世的一个道德原则。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多元，多元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多元是好的，但是多元也是坏的。接下来一个全世界在那儿，什么都是人口，什么东西把这些人绑在一起啊？没有了，全世界要变成一个春秋战国时代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没有什么共同点的东西。有 unity 没有 diversity 啊？有 diversity 没有 unity。 教会在世界上干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不仅仅是上天堂，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个永恒的计划，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见证。什么见证？我们这些都不一样，你喜欢吃辣的，他喜欢吃酸的，我们多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可以把我们放在一起，虽然不一样，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同样的东西，因为我们同属一个身体。所以在多元当中我们有个合一，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做见证。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多元，也就是越来越没有一个同一点的东西。我们将来的生活不比现在更容易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做好你的思想准备，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多元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你怎么谈共同点？谈不起来，没什么东西共同的，怎么谈？就谈利益，把大家举在一起。可是利益一旦谈利益的话，就是分崩离析。教会，神把教会放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见证，我们虽然不同，但是我们同一个身体。好，我再问大家，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身体，然后讲的圣灵，弟兄姐妹有几个灵？圣灵只有一个，邪灵有多少个？邪灵有多少？邪灵很多，圣灵只有一个。你的心中有圣灵，他的身上也有圣灵。不是有人说我身上只有圣灵的一个膀臂，错了。你要有圣灵，就有圣灵的全部。圣灵是个位格，你请我到你家去吃饭，我不可能就是我一个手到你家去吃饭，对不对？我要去你家吃饭，我全人就去你家了。圣灵是个位格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他就全部进来了。不是圣灵一只手进来，不是圣灵一只腿进来，那是错的。所以每个人都有主的灵在我们的里头，否则你不属于这个身体，否则你不是上帝的孩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灵经常告诉我们说，岂不是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的里头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在一起生活？为什么可以在一起敬拜？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圣灵。你里头有圣灵，我里头也有圣灵。再往下面去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不说肉体来说圣灵了。人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说基督的。如果你没有圣灵，你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。你没有圣灵，你不可能属于这个身体。你以为你是，其实你不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同有一个圣灵。圣灵在每个人生命的工作很有意思。圣灵做的工作从来不是一个福音的工作。我在这儿找了几张图片，大家看看呢。那边很多的美女， 你看看他们脸长得差不多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差不多？差不多吧？是不是差不多？你说一个是一个是什么什么 Jessica， 什么是这个 Mary， 长得一样的。这照片哪来的你知道吗？韩国。韩国的美容手术是很发达。他们美容的时候是找几个明星的面孔，然后开始复制。美容行业啊，我要手术美容行业，我称为它为复印行业、复制行业，因为他搞几个明星的面孔，然后不断的复制。圣灵在我们身边的工作不是这样的。你看看邮票，这是马年，有什么区别吗？都是一样的，完全一样。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，虽然我们同有一个圣灵，但是圣灵在每个人的工作是不一样的，一点不一样的。圣灵不做这个 copy 的工作，圣灵不做复制的工作。哎，你是彼得，他是约翰，他在你两个人身上做一模一样的工作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注意了，他都要拯救你，他都要爱你，但是他的方式不一样。你怎么知道？弟兄姐妹知道有一个事情吗？有一次彼得啊，这个主耶稣去一个地方去治一个瞎子的病，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那个瞎子耶稣怎么治他的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记不得了哈。耶稣吐点吐沫，是不是吐点吐沫在他地上和点泥，然后呢吐在他的眼睛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然后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也有个瞎子，大家还记得吗？那耶稣呢，把他从众人中间挪开，然后走走离开人群，走到村外一个村庄的外面，然后吐点吐沫在他眼睛上摸一摸，而看清楚了吗？一个抹了泥，一个没有抹了泥，是不是这样？有人说，耶稣你何必敢这么事呢？你就讲一声，你看见吧，不就看见了吗？耶稣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需要不一样，每个人需要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圣灵工作不是一个复印的工作，不是一个 copy 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是一个定身量制的工作。他根据你的身材给你量衣，根据你的生命经历在你身上做工，需要和泥，需要不要和泥，一个就是吐沫，一个加点泥巴，因为他们两个人需要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为什么一只瞎子一病的时候，就要当众人面前医治他瞎子的病啊，他的瞎眼？另外一个瞎子呢，把他带出村庄的外面，为什么？两个人境遇不一样。在村庄里的那个瞎子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没有这样的体会。到美国来以后，这个美国是个高度文明的一个社会，可能好一些。在现在的中国，在印度，在伊朗这些地方，如果你是残疾人，如果你是瞎眼的，孩子们对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会自呼其名瞎子，是不是这样？会愚弄你，会捉弄你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就是那个瞎子受尽了许多人愚弄，耶稣不在当众人面前，再让他成为别人的笑柄，别人的笑话。耶稣把他从众人面前带出来，带到村外，给他医治他，让他抚摸他，让他知道他爱他。你看到耶稣的工作，就知道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来了，把天父的心情显明出来，也把圣灵的作为显给你看，圣灵是怎么做工的。所以上帝弟兄姐妹知道了哈，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，他是根据你每个人特殊情况在你生命中做工。下面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有的时候要写明你的心，写明你里面那些非常刚硬的东西。每个人刚硬点不一样，每个人骄傲点不一样，每个人里面最先表达方式不一样，但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刀斧之工。这首诗歌一共有五节，但是我只选其中一节，是大陆的一个传道人写的。这种传道人在我们中国大陆不多，他的文笔他的灵性很少看到。他是要写圣灵如剑是刀斧，剖开灵魂与筋骨，我主双目如利焰，洞察入心与肺腑，鉴察我，隐秘过错求饶恕，我灵赤露主光中，安主形象人雕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成长的环境不一样，我们每个人想法不一样，性格不一样，家庭环境都不一样，生命就根据你特殊的环境 在雕刻你，圣灵如刀斧一般在你的心中雕刻你。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对付，没有东西直接对付这些东西，谈不上有爱，谈不上有合一。你家庭为什么没有合一？因为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刀斧之中要在你身上雕刻。你看看这儿讲的，圣经上说我们就像活石一样，教会就像一个建筑一样，这是石头雕成的。圣灵来了，把石头这儿砍掉，那儿砍掉，好像我们建成一个圣殿。但是圣灵的工作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圣灵在你生命中工作，你寻找工作的过程，肯定就是圣灵在你身上动工的过程，让你知道你的软弱，知道你不是全能的。当你变翻冲突的时候，圣灵知道你生命当中你的秉性需要被刀斧之工来雕琢。你教导儿女的过程当中，你也发现一个问题，你身上需要刀斧之工在雕刻你、雕琢你。没有这样雕刻之工，弟兄姐妹，没有合一。教会如此。这儿圣经上有这么一段话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就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、公义，以此夸口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家中跟教会是一个样，你家中没有合一，教会中没有合一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骄傲。骄傲的表现形式就是夸口。我们夸什么呢？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夸口的东西，否则你不会夸的。我们都会夸口，以不同的方式夸口，以不同的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夸口。夸什么呢？耶和华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智慧夸口。你看看我们都有 PhD 的，对不对？能不夸吗？当然夸了。教会为什么难合一？因为我们太聪明，我们一定要夸口，是不是？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我们有 power， 我们有 power。我都管500人了，我都管1000人了，我都管30人了，你不还听我的吗？我们有这种 power。 然后呢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务夸口，我什么都有，我的金钱不缺。那当然有一顿夸口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教会中没有合一。圣灵来就是要对付你这个夸口，圣灵刀斧之功把这个骄傲给对付掉。家庭也是这样，很多家庭，我回想我们家庭发生冲突，一定是我骄傲了，就是我这东西值得我夸口了。你家庭也是如此，我骄傲了。弟兄姐妹，你一骄傲，合一就没有了，爱就没有了。圣灵来在你的生命当中光照你，对付你。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同有一个圣灵，圣灵在每个人生命中做的功就不完全一样。圣灵让我们做什么？圣灵让我们把果子结出来，弟兄姐妹，圣灵要让你结出生命的果子，因为圣灵是生命的灵，他在你里头工作的时候一定有果子结出来。弟兄姐妹，圣灵在每个人身上工作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果子是一样的，果子的表现形式不一样，但是果子的质量是一样的。圣灵的果子是什么？我们一起读来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你问自己，弟兄姐妹，圣灵的果子在你里头吗？你身上有没有圣灵的果子？有人说我爱神，可你身上却没有圣灵的果子，你应该问自己，我真的有圣灵在我里头工作吗？有些人就追求圣灵充满，倒在地上。你可以追求，但不要忘记了，圣灵真在你生命中工作，你一定一定有圣灵的果子。因为圣灵是生命的灵，他在你里头一旦工作的时候，一定有果子会长出来。如果我们教会里头有这种9种果子，你说教会合一不合一？如果你家中有这种9种果子，你家庭会怎么样？有没有爱？有大爱啊！但是这个果是哪儿来的？是从神那儿来的，从圣灵那儿来的。好，如果我们教会都结果子，教会就是果园，你走进教会就是果香飘飘，对不对？如果教会中不结果子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战场。家庭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为什么劝弟兄姐妹，你带祷告，你要寻求神，你的家就是果园，否则你家就是战场。这张照片是从贝鲁特来的哈，从那个中东那国家打仗，好好的一个房子给炸垮了，好好的两个婚姻多好啊，对不对？ 可是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这个果子，有很多的恶果，结果好好的房子给你砸垮，好好的家给毁掉了。教会也是这样，大家同心合意，希望福音有多美，但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东西，我们把教会不是变成果园，而变成一个战场。那这不合乎神的心意，羞辱上帝的名。第三，我再考考你，基督徒有几个目的地？有几个？大家这个不敢说了哈。我们将来去几个地方？去一个地方，好的。如果我去一个地方，你去另外一个地方，那就麻烦了哈。好，我们去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目的地是一样的，我们都向一个方向走。那我们是什么人啊？同路人啊。所以基督徒称为天路客，我们的目的地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同走一条天路，生命的那个终点站一样。下面我们蒙召，再往下面，圣经上说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圣经上这句话是不是多余的？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是不是这句话是不是多余？前面说圣灵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然后下面应该讲指望只有一个，多好呢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圣经多余的讲这句话？要回去一下，我们今天没有那个东西哈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这话是不是多余？圣灵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指望有一个，这个多好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圣经上加这句话？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要加上前面那句话呢？为什么呢？这就告诉你，上帝给你的指望不同一般的指望。我问大家，你的指望是什么？所谓的指望就是你的盼望，你的希望。人没有指望，人不能活的。人跟动物不一样，动物是没有指望的。所谓的指望，你能计划未来，你能展望未来，你想到未来。人永远向前看，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人有时间感，你向前看，我前面有计划，前面有目的，前面有个导向，那这叫指望。我知道明天要期盼什么，今天明天做什么，你们现在就有计划了，对不对？那大家问你，圣经上问你，你有什么样的指望呢？有的时候指望会引起冲突的，人人都有指望，如果没有指望人不能活，但是指望引起冲突的。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，你退休以后不是退休以后，你现在孩子们上大学了，孩子们学费都付清了，现在你们两个人世界了，金钱对你们不是个问题了。你的指望是说，我的父母一辈子劳苦，请他来跟我住在一起享受晚年。另外一个说，不是这样，我年龄这么大了，好不容易把孩子们辛辛苦苦拉出去，现在该享受我生活的时候了，就是我们两个人世界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两个盼望，对不对？这两个盼望会不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有的时候就发生争吵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的儿子很聪明，他说妈妈，爸爸说，孩子啊，我觉得你这么聪明，应该去学哲学，或者是学商业。很多的孩子说，你去那个 business school， 去商学院。儿子说，爸爸，我的希望不是这样，我的希望去神学院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吵架啊！所以没有指望不能活，不同的指望会引起冲突的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这件事情。再往下面，前面还有一张吧？再往前面还有一张。下面在下面。那有些指望是让你是引起冲突，有些指望是让你变成绝望的。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他讲什么呢？是讲那些有名望的人，他们常常有很多的指望，他们开始人生有个目标，人生有个计划，慢慢慢慢奋斗以后他们实现了。这个人是在美国，是一个剧作家。这个剧作家呢，他常常写一些很讽刺的作品，讽刺这个社会。他写那些都拍成电影啊、小说啊，写这些东西。所以他跟好莱坞的演员常常打交道，他了解这些好莱坞这些明星们的生活状况。他写了一个东西，他这么一句话说，我可怜那些名人吗？不，我不可怜任何人。名人曾经也是相当令人愉快的人，但现在他们怒气糟糕极了，他们比任何人更要名声，他们劳碌，他们拼命，日复一日，一日成名了，他们却用过量的药物吸毒啊！他们却要用过量的药物，因为他们努力追求的大事啊 ，great thing 啊！因为他让他们变得都美好成名的事，那是他们生活可以忍受的事，那给他们带来成就感幸福的事都实现了。现在怎么办？现在什么没有改变，他们仍旧是他们， 结果呢，他们的希望转化成一种幻灭啊，希望失慢慢失控以后，幻灭转化成难以忍受的怒嚎，就是发脾气、暴躁不得了，自我膨胀。啊，这个人很有意思，这个人当然他找不到工作，你知道，因为他常常批评人找不到工作，结果找不到工作去哪儿找呢？去那花花公子找了一份工作，做了编辑啊。这是题外话。好，他讲的是好莱坞的这些人。他讲好莱坞讲什么呢？就这些人，他曾经打交的时候，这些人曾经都是有理想的人，有目标的人，他们很有理想，很有目标，要开始为了达到他成为明星这个梦想哈，要成名，要成家，他们帮人家扫地，帮餐馆打工，然后呢，帮那个电影院捡那个票，都干过了。后来成名之后，反而变得很绝望。下面，这是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大家认识吗？对不对 ？Houston。曾经是个基督徒，成名之后不得了啊！人一旦没有一个蒙召的指望，永恒的指望，达到这个名声之后，下一步是什么呢？没有了。我常常想，比尔盖茨还有什么 hope 吗？比尔盖茨的下一个指望是什么？一爬到最高顶了，向上而爬。休斯顿呢？出名之后不能再忍受了。用什么方法来解决？吸毒，最后死在浴缸里头。你们知道这个人对不对？这个人你们认识吗？这个人不认识啊。小鬼当家有没有看过？那个小孩子自小就成名的，你知道，自小就成名了。他的钱也不知道有多少。你们还看过 Harry Potter 那个人吗？叫 Daniel Radcliffe。 这些都是有目标的人，生活都有一个指望的人，慢慢慢慢的指望达到了，结果都变成什么样？没有指望了，都吸毒了。他也吸毒，那个 Redcliffe 也吸毒。吸毒的人大家你见过吗？你见过他，见过吸毒的人吗？他的眼睛绝对是空洞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对生命是绝对的绝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些人不是因为你明天要做一个什么指望，我们都是有指望的人，但圣经告诉我们蒙召的指望是什么，你不要忘了。那么永恒的指望是什么？没有了永恒的指望，下一步你期盼什么呢？我们中间有很多从这个彩虹过来的年长的伯父伯母，我们人生一步步往前走，一步往前走，一步往前走，下一步的指望是什么？下一步指望是什么？没有上帝给我们蒙召的指望，你去什么地方？教会弟兄姐妹为什么有争吵？家中有什么争吵？你没有指望吗？只有暂时的小指望，没有永恒的指望，你的目标不清楚吗？你去哪儿？在下面这个人2005年新组的，他拿到这个滑雪板的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金牌，他叫做凯利·克拉克。2005年他住在旅馆的时候，他身边有一个人同样优秀的人，他滑雪的时候失败了。当时那个人讲了一句话是怎么说？他说失败了，感谢神，我还有神呢。很坦然的面对自己的失败。你知道我讲这句话很简单，因为我没付出任何劳苦，对他们来说至少就训练了，是不是？就达到那个目标，达到那个目标，我全身都崩溃了。可是那个人居然说没有什么，我还有神。当时克拉克他不是信主的人，他听了这个话以后就非常惊讶，世上居然还有这种人。他就邀请对方到自己的旅馆里面彻夜长谈，当晚他信靠了耶稣基督，从今他在美国到处讲自己的信仰。他是有一个指望的人，耶稣基督成了他的指望。前面的那几个人有暂时的目标，最后变成了永恒的绝望。没有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不知道你人生的根本定向。弟兄姐妹，方向都没有，你去哪儿啊？在下面我们指望是什么？蒙召的指望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我们荣耀自己身体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呼召你，给你一个荣耀的盼望。你在这个世界是暂时的，要好好的努力，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照顾家人，好好的服侍神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不是你永恒的指望在此，永恒的指望在这儿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你这卑贱的身体要被改变，这是永恒定向。 美国有个大公司叫 Master Service Master， 你们到网上查查看，他全球雇员有30,000多人。他的前一个总裁 CEO 得了癌症，住在医院里头，是肾癌。后来他的那个公司 Service Master 一个总经理，也是个被疾病缠磨的人，他们两个在医院里面相见，他们太太做见证说，这两个人在医院里谈的是什么？